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盼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真实的生命，与您分享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样人生的风暴还有生命低谷。这边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能在生命经历上帝奇妙恩典的作为之后，借着麦克风前面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一位牧师，他不只是一位牧师，他也来自台湾一群很特别的族群——客家人。今天就让翁牧师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分享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奇妙作为。翁牧师您好。
主持人好。
翁牧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出生在哪，然后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吗？
好，我是桃园平镇人，出生那时候在乡下，就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家庭。家里呢有五兄弟，
是，
我是排行第四。
那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讲的这个平镇的乡下？因为我们在地图上看到平镇好像在桃园，那桃园在我们心中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乡下，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您的生长的环境是什么样子吗？
好的，因为一般对这个平镇比较陌生，比较不熟悉，所以有时候我们出外在外县市，有时候会跟人家介绍说我们是在中壢附近，
是，
所以是在桃园中壢隔壁的平镇，那时候是一个乡村，所以周围都还有农田、河川还有菜园等等。对，
是。那您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您童年的生活是怎么样子的情景吗？
小时候那时候的农村生活呢，就是有河川，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会常常去河边玩水或者是抓鱼，有时候也会到一些的树林竹林去类似抓昆虫或者是看有没有树上有没有鸟窝
是
会去抓一些鸟蛋回家，
是，
这个是童年比较有趣的地方。
是，那您就一直在平镇生活吗？或者是你长大以后念书有去外地呢？
好，我从小是在平镇长大，但是后来升学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在台北读书，那后来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台中读大学，大学毕业是到澎湖服兵役，所以也曾经离开家乡，有在台北、台中、澎湖都待过，后来退伍的时候就回到平镇自己的家，这样子。
是，那牧师您在台北的时候有没有顿时觉得哇眼界大开，从一个乡下生长的环境到了大都市，可不可以跟我们描述一下当时的情境？
是，从一个乡下小孩到大都市，就是一切都是很新奇了，因为乡下就是家里就是四合院平房或是砖瓦房，但是到大都市就是高楼大厦， 交通非常的四面发达，然后很多的车辆非常拥挤，那对我来讲也是很新鲜的体验跟体会。对，
是。那牧师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您是在童年的时候就有去过教会吗？还是对基督信仰其实是完全陌生的？
我是传统家庭长大的，所以小时候也就是民间信仰，几乎对基督教对教会完全陌生。民间信仰一般都是像清明扫墓或者是农历七月时候也会普渡拜拜，所以也是跟着这样一个民间信仰普渡拜拜的时候，小孩子也会特别高兴因为有一些拜拜的一些贡品，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一些的龙眼或者是一些的食物，我们拜完就变成小孩子的点心所以这也是我童年的民间信仰生活，那时候对基督信仰完全没有接触，也完全陌生。
是。那您有在书上看过这个信仰吗？或者是有朋友在您童年的时候带您去过教会吗？这些机会都有吗？
大概只有知道教会或基督教这样一个名词跟概念。小时候比较有印象就是国中了，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是有同学邀我们去有个地方说可以打桌球。
是。
那我们就因为打桌球然后就去。就发现那是教会。就是教会有一个空间提供一个桌球的一个让人可以去运动。所以我那时候是因着打桌球有到教会，但是没有进入到教会的这个聚会或者是教会的信仰当中。
是。那牧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第一次参加教会所办的聚会是什么时候，然后又是在什么的机会之下呢？
我是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国中高中那时候就是联考升学制度就是国中时候每节考试天天考试，然后在这个考试读书的压力当中升学那后来有机会读台北的高中成功高中但是虽然成功高中也算是台北的明星学校或前三志愿的学校，但是因为我过去在这样一个升学环境当中对人生打了很大的问号就是这个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好像只有在读书考试当中，所以我虽然考到台北的成功高中，但是后来的内心想法是比较灰色负面跟消极，觉得人生的意义在哪里，所以上了高中之后反而就失去了这个读书的动力，就因为国中的时候还有导师或者是这个环境制度的压力会催促我们去读书考试，但是到了高中毕竟是比较长大了，就失去这个外在的压力，这自主的能力又缺乏所以在那段时间就比较失去人生的动力。那因着这样子我人生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空白的，甚至在重考大学的时候就是在补习班也待过一年所以第一年考大学的时候就是落榜就重新在补习班待了一年。我本来在高中的时候是读理工组那后来在补习班因为也没有很认真的读书但是可能老师知道我的资质还不错就鼓励我说要不要转这个
文组，
文组
是
因为文组大概花点时间背可能还有机会但是理工的有些数学物理化学要补可能时间就比较来不及，所以我是在补习班大概最后的一两个月转成文组之后没想到后来考取了这个东海大学法律系然后到东海大学之后一开始是很新鲜因为考上大学觉得整个环境不一样所以过去在高中时期那个灰色思想想寻求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就开始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常常上这个图书馆去借很多的书借一些的心理学的书佛学的书禅学的书哲学的书等等就是想了解这个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生命到底是为了什么虽然在这些的书籍当中会获得暂时的好像有一些的启发但是对整个的生命是没有很正面的翻转跟影响。
是。
所以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啊、也是做对这种读书齁，对这种上课没有很大的动力，所以常常就翘课齁，没有上课。那一直到我大二升大三，有一年的暑假啊，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啊翻转，神来寻找我齁。因为我在读东海大学算是教会学校，有很多的学长啊，他会去宿舍啊敲门，跟这些学弟来传福音。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互相通报，那时候对福音还没有预备好，也是跟一般人一样会排斥福音啊。所以那时候很有趣的就是，当那些学长要来啊宿舍敲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互相通报说啊，学长来了，学长来了，
是，
那就是意思说赶快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就会躲避这些学长啊，就是有点排斥福音啊。没想到在这样一个状态里面，神亲自来寻找我哈，就是。在我升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还留在学校啊。那时候有一次就在外面骑摩托车啊，等红绿灯的时候啊，
是，
就我停在红灯的时候，那隔壁也停了一部摩托车啊，没想到就是我的啊国中同学啊，他是我国中同学，然后后来升高中也在同一个高中，
嗯
啊，也同时落榜，也在同一个补习班，
嗯，是，
后来又同时考到东海大学啊。不过他是不同科系，是因为大学学校很大，人也很多，所以平常几乎没有什么见面的机会。
嗯，
没想到在那一次等红灯的时候碰到他。那因为是认识很久的同学嘛，就很兴奋。
嗯，
那他就邀我去他住的地方聊聊天。
是。
就是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才知道，诶，他跟我分享他是基督徒了，他已经信主了。
嗯，
那表明说他他是在东海的导航会被加团契，
嗯，
那也邀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来聚会查经。
是。
所以我第一次聚会不是在教会聚会，我第一次聚会是在团契的查经，而且是一对一的个别查经。
嗯，
那时候就认识了带我属灵成长的这个属灵保罗，我属灵师父。我们就用一套这个导航会的查经的内容它里面有一些教材、对话、问题可以事先的来预备预习之后在一对一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提问题，就像我之前在很多的疑惑或者是怀疑人生或为什么的一些问题提出来跟他来询问。那在这种聚会里面，他都一一的翻圣经给我看，
是
用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答案告诉我，所以我那种第一次参加这个聚会就是查经的聚会，内心是非常喜乐的，
是
内心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过去就在寻找人生的答案嘛，好像找不到，在这些的哲学啊、心理学或者佛学、禅学都找不到，没想到是上帝亲自来找我，透过这个查经一一的用神的话告诉我，来回复我。让我心里面整个被激活起来。我过去是很灰心灰色或者是忧郁沮丧，在人生的低谷当中，上帝亲自透过我国中同学，然后透过这个团契的算是辅导，带领我查经，使我在当中我觉得整个生命改变。那查了几次经之后，查经几次之后，我的当中有一个课题就是讨论重生。
是。
那我的辅导就问我说，你重生了吗？
嗯，
我就说我重生了，我直接讲我重生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你重生了？我说我过去的生命是这个黑暗的、负面的、消极，可是我现在接受真理，然后信了耶稣，我的内心是接受了、相信了，
是，
然后我觉得我的整个生命是被翻转提升，是变得很喜乐、很有盼望，对人生就是是向前看，不是一直在这个怀疑或者是忧郁当中。所以他问我这个重生，我直接的脱口而出就是我已经重生，他反而很讶异，因为这是一个实际上生命的经历，我就是跟他觉得我经历神经历圣灵的更新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上一段听到翁牧师，他第一次遇到信仰，然后就参加一对一的查经班，结果他直截了当的说，我已经重生了。我想问一下牧师，当时您说这句话，您是明白我们现在基督徒所讲的真正重生的意义，还是您只是觉得哇，你的生命其实因为这些你所知道的新东西让你焕然一新呢？
我当时对重生的定义呢并不是用基督教的这个认罪悔改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那时候的自我定义的重生是，我觉得我好像因着接触了这个福音接触了这个信仰，接受了耶稣我的生命是脱胎换骨，否极泰来。对我来讲圣经里面有句话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是用那种旧新的一个对比，好像我过去的生命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负面的，或者是有压力的。但是因着神的话，因着圣经的这个真理，圣灵自己把一个喜乐灵充满我，就是这个喜乐不是我里面想要追这个心理学的快乐或者是好像一个做什么好事得到的快乐，好像是里面就是有一个活力涌出来。我当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在大学有时候就提不起劲上课，有时候在早上的时候不想起床睡懒觉，或者是不想上课，就是没有动力。那个动力就是我好像自己郁症乏力，无能为力，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当我刚刚说我接触到这个查经的一对一的这样的聚会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个圣灵的能力更新在整个转换我。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改变了，跟以前不一样。然后开始去上课的时候，正常上课了。那因为以前比较少正常上课，所以同学看到我就很惊讶，诶，你怎么来上课了？
是。
就是会很惊讶。我那时候还不觉得好像是重生了，我只跟他们说哦，人生好像那个我刚才讲好否极泰来，好像有一个转换。所以我这个重生那时候的讲的重生跟现在跟当时对比，是说人的生命好像从黑暗进入到光明，从这个忧郁进入到喜乐那这喜乐是我从内心里面涌流出来，我觉得我的生命不一样。所以当我跟这个辅导说我重生了，其实一开始我是只是觉得我真实经历到我的生命改变了。那从这个基督教的定义来讲，这个重生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有一个完全新的生命。那后来也是吻合啦，只是我那时候的描述我并不知道真正重生，只是我把我的经历我的体会脱口而出，就说哎呀，我重生了。
是。那我还想请问一下牧师，您刚刚说就是您在少年的时候一直到刚念大学，你的心情时常都是愁云惨雾，但是你接触了查经班，进了教会聚会以后，你发现你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喜乐在你心中。可是对于一个新来到教会第一次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可能对于经文或者是教会里面会讲的一些术语可能都是陌生的，那您当时是听到了哪一些话打进你的心中，让你可以有这些喜乐，让你可以明白生命的意义呢？
那其中一个最激励我的经文就是刚刚分享的哥林多后书5:27，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过去就一直想脱离这种比较负面比较忧郁比较消极的这种生命态度或者是思想，可是靠着人的努力就是我也努力曾经尝试去读不同的书甚至后来还透过这个打太极拳吃素想要得到这个生命的这个提升或快乐，但是都没办法改变自己。所以这个经文的对我的激励就是在基督里面我就可以成为新造，我一直很想成为新的人一个全新的人，但是靠着自己没有办法，但是这个经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盼望激励跟祝福，而且有实际上圣灵的工作在我生命当中，等于让我的生命的这个喜乐涌流出来，是神的工作，不是我自己去 努力的啊，去修行啊，或者是做功课啊，或者是看书啊，或者是运动得到的，这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在我身上。
是，那您后来参加了这个查经班之后，您就越参加越多教会的聚会吗？然后是在什么情况下您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好，我在大二升大三接触到信仰，接受了福音，信了主，然后我们的导航会比较团契比较是在这个查经的聚会当中，但是主日的话会配合在外面教会的聚会主日崇拜。所以在我开始参加这个导航会的聚会之后，那因为导航会非常看重背经查经读圣经，所以开启了我对读圣经的这个读神的话语的渴慕所以在第一年的寒假的时候我就自己就买了一本圣经就从创世纪就看到这个启示录就把寒假的时候就把整本圣经都看完了。所以寒假结束开学的时候我的辅导，因为我们都会定期每个礼拜查经嘛，
是，
他就说要送我一本圣经，我就说我自己买了而且把它看完了
是，
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很渴慕的心渴慕读神的话，所以我对这个信仰是越来越想追求成长，然后也想委身在这样一个基督里面在大四的时候就跟我的辅导表明我想受洗。那我们东海大学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教堂是路思义教堂，
是
所以在那个大四的应该升大三升大四的那个十二月圣诞月，
是
然后就是在我们东海大学的路思义教堂受洗，在众人面前承认我的信仰归属在基督里面正式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基督徒。
是，那我想问一下翁牧师，您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您就有非常平顺的信仰吗？还是您有遇到一些其他的挑战？
好的，因为在大学呢好像是信仰的一个温室好像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快乐然后也很喜欢在这样一个聚会的氛围过模式当中，因为弟兄姐妹好像家人嘛会彼此关心。可是当我大学毕业后，我是在澎湖服兵役，
是
那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很认真的如果放假会去找澎湖的教会聚会但是因为当兵的关系他不是固定礼拜天放假有时候没有放假有时候有其他的事情。那慢慢慢慢的一开始这个渴慕追求的心智慢慢就减弱甚至有一段时间呢因为我在当兵的过程当中的体能操练遇到困难那我们的部队是特种部队他要求这个体能跑步伏地挺身各样的操练非常的严格那我那时候在跑步上面就常常跟不上队伍常常的被加强训练，就是跑步落队然后会被班长责骂处罚加强体能的操练，我就觉得非常的痛苦。然后我在痛苦当中呢，有一次又是部队跑步我又落队了齁，那我就冲到路边跪在地上跟上帝祷告我的班长冲过来大声责骂我说你在干什么，我说我在祷告啊。那时候因为我在大学信主嘛，
是，
那都有教导说有困难我需要可以跟上帝祷告，那我很自然的因着这样的信仰我就向上帝祷告希望得到帮助，希望我在这个跑步上面可以得到提升可是我那时候的信仰可能比较粗信比较粗浅，对神的认识还不够真实跟深入，而我一祷告上帝就会马上帮助我可能想象好像是这个电影的超人就觉得好一祷告会变超人有这个神奇的力量帮助我，就好像会体能增加跑步变快。结果我祷告完我就发现怎么我还是一样觉得跑步没办法跟上队伍然后体力还是很弱这样子。那因着这样祷告我觉得我很诚心祷告甚至好像不顾面子的跪在路旁祷告被人家嘲笑。我觉得怎么上帝 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啊，上帝在我困难的时候怎么没有帮助我？那因着这样一个怀疑的思想，就是啊，魔鬼撒旦注入了这样一个疑惑的思想，让我的内心呢就开始有一个对神的怀疑：真的有神吗？如果真的有神啊，神为什么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为什么在我需要的时候，神没有来帮助我？特别是我这么痛苦的在这个被要求啊加强训练所以我在信仰上面有曾经这样一个挫折跟质疑那一段时间就让我觉得好像有点远离神了，因为后来还是一样在部队里面照常的体能操练，后来呢我就渐渐的就跟上部队的整个节拍跑步啊体能各方面就跟上部队了，可是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没有把这个感谢荣耀归给神，我就反而觉得这是我努力训练被要求训练成长得到的，那反而不知道神的帮助，觉得神反而没有帮助，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就后来就没有去教会聚会，
是
也有点远离神。可是远离神的那种结果呢，就是当我们生命空缺是被神的爱充满的时候，远离神的那种感觉好像里面又是一种虚空的，里面是一种好像有点回复到以前的那种感受，就觉得有点负面的思想常常笼罩着我，直到退伍之后有一段时间都还没有去教会聚会，
是，
但是呢因为我信主有圣灵住在我里面，所以我还是会听诗歌那有一次在听诗歌的时候，就是听到一首诗歌如露切木溪水，当这个诗歌在播放的时候我整个被圣灵感动在流泪哭泣，我觉得我的心还是需要神，我心要回到神的家里面所以在有一段离开神的那个日子里面，其实生命是感觉很空虚的，生命是感觉好像又回到负面的思想。
刚才听到翁牧师在军旅生活当中所发生经历上帝的事情，那翁牧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后来您出了社会结婚，信仰在你的后续人生扮演什么样子的角色？
我在退伍有段时间虽然没有回到教会，但是后来神亲自又带我回到教会，那因为我是平镇人我想找中立平镇的教会，那时候对教会并不是认识因为我过去是在台中东海大学新竹，所以后来回到家乡要找教会，奇妙透过我大学同学有一次我们在台北，他邀请我参加一个活动结果是台北真理堂的一个户外活动，那我在那个户外活动当中，我就跟这个学长说，请他介绍一下有没有认识的这个中立附近的教会，他就说他们台北真理堂在中立也有一间教会，就是中立真理堂，那因着这个学长的介绍我就到了这个家乡就是平镇的家乡的附近中立在中立的教会来聚会，我回到神的家回到这个信仰当中对我来讲神是我一生追求的也是这信仰也是我一辈子要值得我付出的我的这样一个人生的一个时间代价，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就开始很认真的聚会，很认真的服侍，那时候在教会当中是担任这个社青的小组长的服侍，所以在小组长这样的服侍当中后来有机会认识了我现在的太太师母因为我的太太她是彰化人，那 很奇妙的是，刚好我们的人生很多时候刚好是错开的。他在高中的时候，他是去读台中女中，那我高中的时候是在台北成功高中，那他升大学的时候，他是到台北的师范大学，那我大学时候是到台中的东海大学。好像在高中跟大学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交集的，都错开。可是当我退伍回到家乡找教会的时候，是进入到这个中立真理堂担任小组长。那他在大学毕业之后，他也想要找教会，但是他们家是本来从彰化，后来国中以后他们搬迁到中立，其实后来他们家也在中立定居居住。
嗯，
那以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回到中立，他要找教会，刚好也是透过有人介绍就进入到我们教会。那通常教会对新朋友会关心会分发到小组里面小组一起聚会。那刚好他就分发到我的小组，那我是小组长，我们社青弟兄姐妹是一起聚会。那小组长就自然而然很关心这个新来的朋友。那也在聚会当中我们就彼此的欣赏。但是一开始并没有进入到交往，一开始就是觉得彼此欣赏。然后后来有机会也是透过有关心的朋友询问。那因为我也在这个适婚年龄浙青，那我的那时候在外面法律事务所当这个法务人员，那我的同事很关心我的这个交友恋爱婚姻，他也询问我有没有什么喜欢对象。
嗯，
所以他后来就得知我喜欢的是我小组的有个姐妹，就透过他很奇妙的，他就互相的就邀约我们一起吃饭。从吃饭当中就双方表明对对方的好感，那也把这样一个要进入到交往之前我们也跟牧师这样一个寻求祷告跟祝福。所以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也因着在小组的聚会里面服侍当中，然后认识了我的太太，那后来就进入到婚姻里面组成基督化的婚姻家庭。
是，那您进入婚姻之后，我想婚姻也不全然是一帆风顺的，那你们是怎么样子将婚姻生活跟信仰有一个连结呢？
好的，我们常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当我们进入到婚姻的时候也不是公主与王子从此就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的磨合跟冲突。特别是在我那时候是在外面有工作，所以工作常常会有加班的时候，那加班回到家里就比较晚也比较累。但是我的太太那时候已经在开始在家里有带小孩，就是她是国中老师。
嗯，
但是当我们的小孩在结婚隔年之后出生就面对到一个抉择，这个小孩要自己的妈妈带还是找保姆带还是托婴等等。我们在考虑的结果之后，认为我们要把握小孩子年纪还小的时候由我们父母亲自来带是最好的一个亲子教育亲子关系。所以我太太为了要带小孩就决定要留职停薪请育婴假。那因为国中老师的薪资一般来说还算蛮优渥的，所以我的岳母开始的时候不大能够谅解，因为她很喜欢带算是长孙所以她觉得为什么好好的工作这么好的薪水要留职停薪，很可惜。但是这个就是价值观就是我们信仰的价值观，我们看重的是人胜过这些的收入金钱或物质。所以我的太太那时候就开始在家里带小孩，那我在外面工作。那我们的信仰冲突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个信仰的这个价值观跟共同的这样一个信仰的背景，可是在生活上面还是有实际上的冲突跟摩擦比如像我刚刚回到我工作，如果加班很晚回到家就比较累就比较少互动讲话。可是我太太可能在家里带天小孩，她可能期待先生回家可以跟他互动讲话， 嘘寒问暖等等。
嗯，
所以这也是弟兄跟姐妹的差异特质就产生了齁。弟兄可能回到家需要休息比较沉默不讲话，但是姐妹可能需要透过讲话有些的交通分享或建立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常常会有点埋怨齁，会觉得我到底爱不爱他。这也是有时候就是婚姻上很实际的这样一个冲突。那在信仰生活当中有时候在工作上面也会有一些的试探比如像有时候公司聚餐，正常聚餐之外可能会有这个到 KTV, 或者是有其他的叫所谓的续托对我来讲那个就是一个试探考验。
嗯，
对外面公司好好觉得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公司同事之间的联谊啊交易啊或互动或者是外面的生活。可是就会变成我会就参加前面的可能同事的聚餐下一场的去 KTV 的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后来我就比较没有参与，一开始会跟着他们去，后来就会表明就没有去参加。
嗯，
因为同事有时候觉得很奇怪了，会觉得好像很不合群啊，或者觉得这个信耶稣就好像跟别人不一样这样子。
嗯，
所以在信仰上面，圣经的价值观或者神的话，会成为我一个行事的一个准则或者标准或者是在男女的分际上面也会比较多注意啊，因为有时候在骑摩托车上面基本上我们是不在异性啊，
嗯，
但是有时候同事觉得这个骑摩托车载他出去办事可能会比较方便，
嗯，
他也不大能理解为什么这么坚持
啊，嗯，
所以有时候信仰的一些价值观对一些不认识神的同事他们会觉得不大能够接受，我觉得我们标准太高太严格，可是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些保护跟祝福。
是，那我想问一下牧师，您刚刚说到跟太太在婚姻生活当中有一些矛盾，或者是有一些带小孩的方式让这些成为您生活的负担，那您是怎么样透过信仰然后让您的生活有做出不一样的决定或者是改变呢？
有时候生命也是蛮奇妙的齁，当我们换个位置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不同位置人他的态度感受跟想法。之前有时候回家的时候觉得因为太太照顾小孩，别人家里可能比较没有时间整理打扫，那我看到的可能就是环境的整齐干净，却比较没有关注到他的心理的需要，或者没有去关怀到他带小孩的辛苦。那因为我太太留职停薪带小孩，我们家小孩是从老大出生隔一年多就陆续生了老二老三，所以他留职停薪育婴假一个小孩可以停两年，两个可以停四年，但是依规定最多只能到四年任满，就决定要辞掉老师的工作或者就是继续回去教书。所以在我们的小孩陆陆续续出生太太在家带小孩四年满了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回去教书，但是之后小孩谁来带？因为之前我们价值观就是说小孩自己带父母带是最好的，可是我太太回去教书之后呢，还是一样老问题，是给我的岳母带呢，还是交给保姆带，还是有另外的托婴等等。我们夫妇两个考虑结果呢，就是由我来带，因为刚好那一段时间我也是换工作，刚好前面一个工作辞掉，有一段时间也在寻求下一个工作，在这个时机点上面上帝很巧妙的把我们的位置互换，连是我太太回去教书工作，那我在家里带小孩。那这个决定呢也是对我来讲很大的突破跟尝试，我是也会面对到很大的压力跟挑战因为我是客家人啊，客家人也有蛮有大男人主义的齁，就是客家人比较看重男主外女主内或者是比较在家里面比较没有参与到家事啊，或者是厨房 啊，这些的工作等等啊，所以我的决定要在家里带小孩，也是对啊四周围的人好像是一个不可思议，或是一个啊觉得很奇怪或者震撼。那我的太太在家带小孩都已经引起了啊人的好奇了哈，何况是我一个男生一个弟兄啊在家里带小孩，所以这样一个啊角色互换之后，我才知道在家里带小孩也确实不容易，
是
因为小孩的这个哭闹啊或者他们的生活作息，刚开始带的时候也是有点手忙脚乱，鸡飞狗跳，我的小孩一早起床就是一直哭一直哭，然后怎么哄他也都不会停，就是会激得我变成用骂的啊，用大声吼叫的啊，所以才能体会到原来太太过去在家里带小孩的不容易。那我在家里带小孩对我来讲，我觉得是成为很大的祝福跟帮助啊。因为过去刚刚讲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因着工作可能会比较疏于经营家庭的这个生活。但是在家里带小跟小的关系是更亲近的是长时间的在一起。然后常常带着他们去附近的公园玩去这个亲子馆或者是图书馆都是带着他们外出或在家里陪伴他们。那变成在家里照顾家里的这个家务包括洗衣服晾衣服或者是午餐晚餐等等早晚餐的制作。不过后来也因着在家带小孩也慢慢训练小孩参与家务就是他们慢慢长大慢慢教导他们谁要晾衣服折衣服倒垃圾让他们有这个分担家务。所以在这个信仰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带入到我的家庭的亲子生活夫妻生活，我觉得对我反而是一个祝福跟转换，可以改善过去好像夫妻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比较紧张或者是磨合期双方可以更多同心的来面对家庭一起来照顾小孩。所以反而是我太太工作后来他工作下班完就变成他比较疲累所以就等于体会原来其实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会比较期待跟另外一半有好的这个互动，但是因为工作关系就没有办法达成这个生活上好的品质，这也是一个必经之路了。那感谢神，我们双方都有互相的在这个家庭当中付出这样一个时间代价可以一起经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那翁牧师，我想请教您，您是在什么样子的因缘机会之下决定要全职变成传道人在教会工作呢？
其实在我年轻时候在教会当小组长那一段时间，教会有呼召为主当兵，就是以类似志工的方式在教会里面服侍体验这个全职侍奉的生活。所以那个时间点是在1999年那我体验了这样一年的为主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心志想要来全时间的侍奉神，也想要来考神学院但是因着对教会生活的一开始的憧憬好像误认就是教会好像是天堂生活，那没想到进入到实际的这样侍奉的体验办公室同工相处之间也会发现原来人与人虽然信主了，但是还是有不同的个性的差异做事这个方法态度等等，也有很多的一些的磨合。所以在一开始有这个全时间要服侍神的这样一个心志，可是后来在实际的服侍的体验当中就打了退堂鼓，
是
但这样一个想法是存记在心里面，所以后来经过在工作时间后来经过在家里带小孩时间也长达10多年，那特别是后期在家带小孩，因为小孩慢慢长大，那 到小孩可能上到小学高年级的时候他们的时间就越来越多是在学校，那相对的我的时间就越来越空出来，那时候就开始思考要找工作，那我想找的工作是想找兼职的工作，一方面可以兼着照顾到家庭，因为小孩需要接送嘛，
嗯，
那也有工作可以收入，也可以让我时间有好的规划安排，可是一般如果要有工作兼职，可是要兼顾到家里，这种工作很难，比较难配合在时间上，因为小孩有时候是半天，有时候是整天。那后来就有一次有机会我们教会平镇崇仁堂那时候也是在有一个半职同工的机会在询问那时候的想法就是与其在世界当中被世界所用不如在神的家里面被神所用，因为我年轻时候就想服侍神的这个心志，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回到教会做一个半职的服侍也是很好，也是神的带领，所以我就开始在平镇崇仁堂办公室成为一个半职的行政同工。那从半职行政同工后来经过两三年成为全职的行政同工，就成为办公室的行政主任。那在那个过程当中后来也接受了这个真福气协会的这个总干事的服侍。在教会的时间算是全时间服侍，但是是行政工作。那心里面就在想我的人生下半场就是要一直做这些行政工作吗？还是就是这些的固定接触的这些的事务范围。那时候圣灵在我心里的感动其实过去全职侍奉神的感动并没有消灭。所以在那个时间点在教会全职行政侍奉的时间点当中那个要全时间侍奉神的那种呼召在我心里面再次点燃，其实应该是说没有抹灭了，没有消失掉，只是一直压在心里面，觉得如果真的要全职侍奉，年轻的时候好像凭着热情就想要服侍神，现在反而有点胆怯退却，不晓得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所以也跟我的太太一起来询问祷告，她也蛮支持我全职侍奉，那神也用他的话来鼓励我，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所以走他的道路是神在我心里面的动工，让我再次的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我就回应神这个全职侍奉的这样一个呼召，进入到客家宣教神学院来接受装备造就。那一开始呢我是用选修方式来进修，因为教会的服事没有办法马上就停掉，还需要有些传承跟承接的人。那经过了两年的神学院的装备造就选修，后来教会也有安排到这个行政同工的承接，那我就可以专心的全职读神学院。所以后来两年就在神学院全职读书，经过四年在2017年客神神学院毕业成为传道人，传道人三年之后在2022年10月安立成为牧师，也在教会当中从前任主任牧师温永生牧师接棒成为教会的主任牧师，成为牧师至今也快要三年。
是，那翁牧师，我这边想请教您，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念客家神学院？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群体在福音上面有什么样特别的需要？您对他们又是有怎样的负担呢？
因为我本身是客家人，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在家里面讲客家话，可是在学校期间从读书时代几乎都是讲国语，所以一直到我进入到平镇崇仁堂这个教会它是有客家特色的教会，有客语崇拜因着我是客家人也对客家人认同，所以我开始在客语崇拜聚会跟服侍操练这个诗会，还有领客家诗歌敬拜等等，读客家话的圣经 后来进入到课程，也接受比较完整的课语的这个上课训练，那以致现在呢，我可以用这个客家话在客语崇拜讲道。那我本身是客家人，我知道客家人的特质特性就是很看重饮水思源，慎重追远。那客家人也是一个家族性很强的一个群体，所以特别在客家人的民间的清明扫墓，或者是逢年过节的家族的祭祖都是团体性的甚至有些媒体报道，有些家族可能清明扫墓会有好几百人或上千人。那我们家翁家族呢也是一样在清明扫墓的时候也是团体性的一两百人这样一个扫墓跟祭祖。所以对信主的客家人会成为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信主之后就被教导不拿香不拜拜，当然也不能祭祖。那一开始我在年轻时候信主就比较少参与在家族的这个扫墓当中。那以致会让家人会认为，普遍的客家会认为信耶稣好像是背主忘宗或者是不孝。可是现在我们教会反而鼓励我们要去面对，要去参与，用取代的方式来参与。所以我现在都会带着我的家人用这个鲜花的方式，在清明扫墓的时候用鲜花来表达对主心的追思，但是用祷告呢来为家族人守望祷告希望他们也可以蒙恩得救。所以客家人在信主上面有一个难处跟压力，就是因着群体的压力所以是家族的压力，在信主上面会有一些难关。所以客家人在台湾的信主比例在各族群当中目前是比较偏低的，据统计是 0.3% 到 0.5% 之间过去有一句话甚至开玩笑说100个客家人里面没有半个信耶稣也就是1000个里面可能才有3个或5个信耶稣所以客家人在这个信耶稣的这样一个道路上面会有一些的难处，就是在台湾普遍要信这个拜拜这个神明偶像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讲到信耶稣或去教会会受到家人的反对或拦阻，会觉得好像是不孝道或者是背主忘宗但是因着我们客家教会最近几年也在推广用取代模式来表达我们客家人并不是不要祖先我们也是要饮水思源跟慎终追远，所以我们会用基督教模式的方式来制作这个世代传承表跟祖先纪念表来取代这个祖先牌位，但是是有教育含义就是要让我们自己还有后代子孙来认识到祖先从哪边来一直传承到我们这边，但是根源呢是天父上帝的创造这个是一个取代模式另外一种取代模式就是我们也会透过在教会清明节之前举办尊神敬主孝亲大会也会有一种追思三礼用这个倒水礼、献花礼、点烛礼来邀约乡亲贵宾来参与让他们来看看原来信耶稣并不是不要祖先信耶稣也是有不同的方式来追思表达但是我们只有拜独一的真神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单单敬拜我们的神独一的神，那不可用其他的偶像雕刻的像来取代神，以致在这样单拜独一真神当中造成乡亲特别是客家人的误解。我们希望透过最近这教会界的努力来慢慢理清特别是客家人在信主上面的难关跟压力。
谢谢翁牧师今天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翁牧师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 汪牧师他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您感动与盼望。如果您还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请您打电话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您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您的来电或者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云彩飞扬节目分享出去，可以让更多人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因着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的祝福。在这边，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